嘿，各位朋友，早安。你最近读经还好吗？祷告有没有跟神更加亲密呢？今天我们继续灵修《腓立比书》的一章九到十一节，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。保罗是这样祷告的：“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，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归于神。”这是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。到目前为止啊，保罗报告他为朋友所献上的祷告，都是以感恩作为焦点。现在呢，他要将重点转移到代求上。他特别告诉朋友们，每当他迫切祈求，就会为他们献上感恩。现在呢，他让他们知道，他祈求的内容啊，与他感恩的理由有关。他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他在捆锁中，他们与他一同担当，也因为他以基督的心肠想念他们。他现在祈求他们的爱心会增长，虽然他为他们真实的爱献上感恩，可现在他求啊，这份爱能够多而又多。对保罗来说，爱不是静态的，而是动态的。真正的爱啊，不是你有什么东西，而是呢，你作为一种生命的状态，不断的在成长和加增。保罗他也承认，生命啊，是一场奔往终点线的比赛。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。因为呢，他将生命啊视为不断成长的过程。他希望基督徒的爱心、喜乐、慷慨、盼望都会增长。保罗他不会满足于现状，他祈求爱心能够加增，而且呢是多而又多。多而又多就是满溢出来的神圣之爱。这样的神圣之爱就像主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样一种爱。保罗呢祈求信徒的爱心能够像主一样。当然这爱心爱谁呢？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到啊，保罗特别为着他们这样一种属灵的密友的关系来感恩。因此这种爱啊，是指在上帝所给的群落中流动着的神圣之爱。所以保罗啊特别强调的是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可以增长。大家呢不只是彼此相爱，也能够爱基督爱教会，因为这种想念啊是出于基督的心肠。保罗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他也强调信徒彼此相爱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基督的心肠。他们因着爱的增长就能够结出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爱的成长中，我们首先要特别衡量基督的爱充满我们之后，我们有没有更爱教会更爱弟兄姊妹。保罗呢也强调啊，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他指出了让爱增长的方法。 有的地方怎么不理解哈、啊？说保罗不是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吗？这是林前八章一节的话。保罗不也谈到没有爱的知识是无益的吗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也提到了。不过呢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祈求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多，在这个介词啊，是指爱的环境。保罗求的是爱在知识领域中增多。如果知识没有爱，这样的知识就没有价值。可是如果爱充满在知识的领域中，知识呢就能达到爱的目标，而爱呢也会增加。所以在这个词啊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如果我们用知识作为爱的工具，那么爱呢就会因为知识多而又多。爱呀、啊，它主要是一种动机，也就是我们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献出自身。但是爱需要知道如何去服侍别人，爱呢得有知识来引导，才能达到想服侍的这种愿望。也就是你想着去给人动手术，你得有动手术的知识和本领。所以爱不是盲目的，爱呢是受知识的规范和引导，爱知道如何去爱。当然保罗求的不是一般的知识，这里的知识啊是一个复合词，可以翻译成叫完全的知识。他说的是一种超越的，一种属灵的，一种道德的见识和知识。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说，因为一个人真的认识了神，他才有这样一种理性的理解和开启。保罗求的知识，正如赫西亚先知所说的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，那个知识才是保罗所求的。所以对神的百姓来说，认识神是知识的前提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一切被造物的主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真正认识这被造物之所以如此智慧设计，它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保罗强调透过认识基督使爱增加。不过保罗很有意思啊、哦，他在这里又提到说，不只是在知识上多而又多，也是要在见识上多而又多。见识是指的一种内在洞见，见识前边还加了各样，强调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有智慧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，讲出合宜的话。如果没有这种内在洞见了，爱就不知道如何来更确切的表达。爱经常会问，我要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可是我应该说什么呢？我应该怎样满足他们的需要呢？只有靠着见识和洞见，爱才能有明智的方向，可以将别人所需要的带给人。就可见基督徒的爱不是盲目无知的，乃是有知识也有洞见。而洞见呢，在某种程度上是运用知识的一种智慧。保罗接下去也提到他渴望腓立比的门徒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他们的爱心要增长，目的呢是要分别是非。分别是非啊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不好，你看小字里边，喜爱那美好的事，也就是不只是选出好和坏，而是要选出最好，区分最好和次好。有人说最好最大的敌人是次好， 那不管是带去爱别人，还是我们带见到教会，我们都要来寻求不可少的那一件，也能够啊，来按照主所给我们的，让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成长，来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建造。保罗呢，在这里其实也是提到晓得主的旨意，也知道主啊他是如何愿意让我们不是在律法的意义上成长，而是在爱中成长，也让我们对基督的敬畏与认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的爱。所以保罗他强调爱的人本身的生命状态是要诚实无过。真正的诚实是活在神面前的一种坦荡，而真正的无过是指不冒犯神，也不去冒犯人，能够活出没有过失的生活。当然啊，保罗也提醒说，知道基督的日子，也就是知道基督的日子，我们才能完全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是在一个过程中，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神的国已经临到，教会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啊，就已经有了这神圣叙事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的责任啊，是要继续建设，继续忍耐，继续成长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所以保罗呢，实际上是为着信徒的成长来祷告。保罗的心愿是教会每一天都在爱里成长，直到基督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啊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基督得胜的远景啊，让保罗有了盼望，让他在目前很艰难的环境中啊，仍然可以祈求在爱中成长，仍然充满盼望，因为基督的大能在未来会最终转化。那今天这一大能也仍然在进行着活跃的工作。所以啊，保罗最后在十一节用一幅生动的图画描绘他的朋友在那一天的情境，就是啊，靠着基督结出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诗人就有啊这个诗篇一篇那样的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意象给了保罗。同时呢，以赛亚先知在五章一到四节葡萄园的图画也给了保罗以灵感。保罗呢，在这里形容完美无瑕的果子，也指向他成长的过程。保罗呀，描绘结满果子的人，正是指向这个过程的成长。果园和葡萄园啊，不可能一天之内就结满果子，要经过种植、浇灌、修剪、施肥，经过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啊，这个果子最终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也有保罗的修剪和浇灌。保罗形容他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靠着基督来结出仁义的果子。果子呢，出自受到基督的滋润，然后才能结出仁义的果子。这里仁义的果子，仁义啊，应该是解释果子的本质，也就是仁义是指从神而来的公义的行为。这种公义的行为，除非是有圣灵的工作，因此这仁义啊是果子的内容。这些人的生命结满了反映基督生命状态的果子，那就是仁义的果子。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和保罗所期待的爱心多而又多，这都是会在将来啊得着完全，但今天更是我们努力的责任。尽管这果子从神而来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靠着神来更新和努力。所以保罗最后呢，就强调说，当我们憧憬着最终那一日的时候，我们这每一天都充满了目的。我们诚实无过的侍奉，让爱心多而又多，结出仁义的果子，最终呢，会使荣耀称赞归于神。 新造的人的一切荣耀承担只属于神，所以啊，最终全宇宙都承认基督为主，然后呢，荣耀也归于父神。保罗之所以能够在暗淡的光景中仍然喜乐，是因为他深信神呢最终会改变教会，所以目前尽上责任就有价值。保罗在直接对教会说话之前，先对神讲教会，因为呢教会是神的眼中的同人。保罗呢没有用对疚感去让大家拼命，乃是啊给大家以荣美的图画和盼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内在实质是需要在爱中成长，在见识洞见以及在每日的责任中都靠着神不懈的长进。保罗的这样的祷告啊，给我们非常深的提醒。我最近翻开一本书叫《真正的复兴》，里边提到啊，今天的教会已经以奋兴代替了复兴，以外在的作为代替了内在生命的长进。你看啊，新约它没有探讨所谓的四个属灵原则，没有探讨传福音有什么样的所谓的步骤，它所告诉我们的，它的重点之所在是在爱中生命的成长和长进，也强调我们一定要活出这一份爱。所以这是保罗所心心念念的，也是我们所应该围绕而为之深深默想并靠主得胜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回到神的心意，一起在爱中长进吧。天父，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，我也在这里特别为着众人祷告，也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他们能选择那最美好的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也求你使我们众人都靠着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，让我们不是走向所谓的外在的奋兴，乃是走向爱心生命的复兴。愿你恩待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